马太福音系列讲到76，像小孩子一样。马太福音18:1-6，为保罗牧师，2007年1月2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4日。马太福音18:1-6，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栓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让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耶稣这段教导的深刻含义，求你使我们能看见这段话语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作为天国子民的身份有何关系。求你既借着这番劝诫鼓励我们，又借着其警戒之力警醒我们，赐我们智慧，能明白你借着救主基督要我们明白的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若有人让我用一个词或短语来形容为人父母的经验，我或许不能立即说出最恰当的一个词，但可以肯定，解决冲突一定名列前茅。不论一个人多么优秀，一旦他进入群体生活，冲突就几乎不可避免。我单身了许多年，那时候冲突并不多，大家都觉得我很随和。即使有冲突，我也只需一个人独处就行了。但现在，我有了妻子和4个孩子，我可不能就此消失不见了。所以，有时，我必须在一片混乱中努力调整自己的态度。这不只是家庭的情况，青少年群体、工作场所、社团，甚至我长期服侍的退休老人院也都如此。哪怕是那些平时温柔可亲的老姐妹，在争夺用餐位置时，也可能表现得颇为激烈。我们在那里的确尝试建立理想的冲突解决方式，哪怕是那些多年敬虔的姊妹，也发现群体生活并不轻松。任何在教会群体中投入过时间和心力的人都会逐渐认识到，教会也并不是这个规律的例外。我们往往会感到沮丧，因为我们不仅宣称自己是需要救主的罪人，我们实际上就是如此。我们常说，我是个罪人。但当我们在群体中相处得够久时，这种罪人的本性便会显露得更清楚。在马太福音18:20中，我们看到耶稣对神子民之间彼此关系的教导。这3章内容集中在我们如何彼此相处，如何生活在神的国度中。他会谈到如何寻找迷失的弟兄，18:12-14，如何在信徒之间正当地劝诫，如何施行教会纪律。他也谈到饶恕、婚姻与离婚、自义与认罪、盲目的野心等等。而我们今早所读的这段经文，正是耶稣论及我们彼此关爱之道的起点。我想，马太之所以以这件事作为开篇，或许是因为在一个群体中，没有什么态度比对自己的过高评价更具破坏力了。在马可福音9:33-37中，我们看到这事件的另一面貌。马可告诉我们，门徒当时正在争论谁在天国中伟大。在马太福音中，我们并未看到争论的细节，但马可的记载显示，当耶稣问他们在争什么时，他们保持沉默。这让我想起了我与孩子们的互动。耶稣问，你们在争论什么？他们暂时无言以对。但马太福音18:1记载，他们终究问道，那么谁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呢？他们不再保持沉默了。争论已久， 现在他们要请耶稣来裁定这个问题。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许是门徒们的一个诚实的误会。毕竟，这是天国，神启示他教会和子民性质的方式之一，就是使用国度的比喻。在古代，君王凯旋时，战功卓著的将军通常会被赐予荣耀和权力。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这种场景，人们在城中抛洒花瓣，将战车上的英雄簇拥欢迎。可悲的是，这种国度思维中的毒素至今仍在教会中潜伏。我有一位牧者朋友，专注研究教会增长这个课题。当然，我们都盼望教会成长，但教会增长在当代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术语和运动。就如同重生基督徒或耶和华见证人一样，常常带有特别的含义。我这位朋友告诉我，一些牧师为了把教会从几百人带到几千人，付出的代价是沿途留下了一路尸体。换句话说，他们为了所谓的成就，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与关系。他们的教会运作模型不再是国度，而更像是企业。他们渴望在宗教界拥有影响力，因自己所做之事获得声誉，无论是属灵、睿智或慷慨。那种渴望被看作了不起的人的心态仍然存在。如同骄傲和自信一样，野心既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摧毁人心。门徒跟随耶稣已有一段时日，按理说，他们应当早已超越这类世俗之争。但骄傲和野心是顽固的旧病，像是缠绵不去的感冒。去年节日期间，我染上流感，然后是感冒，稍微恢复了一下，又再次感冒。那种咳嗽一直没有完全好。有时，你们可能会听到，我在台上还在咳嗽。这也许是因为家里轮流传染，特别是我的8个月大的儿子 Gino。总是喜欢在我抱他时直接对着我打喷嚏。他当然不会擤鼻涕，因为他还不懂怎么做，结果就是鼻涕四处流。而骄傲与野心就像这样根深蒂固，挥之不去。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不久前，耶稣曾预告自己的受难与死，门徒们当时甚是忧愁。然而，当谁伟大的争论一开始，这份忧愁就立刻烟消云散了。朋友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免疫于这种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这种毁灭性的野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神眼中极为可憎。人们常说，罪都是一样的。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因为哪怕最小的罪也足以使人与神隔绝。但圣经也清楚指出，有些罪在神面前尤其为恶。比如在箴言6:16-17中写道，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这是希伯来诗歌中常用的一种增强语气的方式，用来强调神极度厌恶这些事。而这7样中，第1样就是高傲的眼。对于这个问题，耶稣开出的药方是一个孩子。请看2-3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耶稣不只是说他们不能成为最大的，而是连进入天国都不可得，除非他们回转，像这孩子一样。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门徒们正热烈争论谁最大，耶稣却领来一个孩子站在他们当中，然后说，若不变成这孩子的样式，连天国你们都进不去。此刻他们都在注视着那位小孩子。事实上，在希腊原文中，那句不进能天国，其字面意思是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这并不是英语中那种否定知否的双重否定。在希腊文里，当出现这样的双重否定时，是为了加强语气。就像我们在中文中说，绝对不，那是一种强调。 耶稣在这里说，若不回转，变成像这小孩子一样，你们断不能进天国。这些是门徒啊。他们跟随耶稣多年，早已领受了基督和他国度的赐福。他们曾听到诸如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这样的宣告。耶稣也曾对他们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是神恩典和慈爱所眷顾的对象。然而就在这里，耶稣却告诉他们，你们需要回转。回转的意思就是转向、改变、悔改、归正，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归信或悔改的意思。这一段可以列入圣经中的警告经文之列。大家对警告经文这个概念熟悉吗？让我在这里稍做一个两三分钟的插入解释，简要说明什么是警告经文。警告经文是那些警戒基督徒要继续持守信仰，否则将不得进入神国的经文。他是在对基督徒说，若你不继续在信仰中行走，就不要指望进天堂。有些人会认为这类经文暗示人可能失去救恩，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真正的信徒会回应警告经文，就像神所拣选的人会回应福音一样。就像我这个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人会说，神从创世以前拣选了某些人得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传福音。相反，我深知神所定的方式是透过传福音来使人得救。我知道当我们把福音带给人时，那些被神拣选的人就会回应。我们为此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使他们能够回应福音。同样，神保守他子民的方法就是借着警告经文来警醒他们。信徒听见这些警告，就会回应这些警告，就像使徒们回应一样，除了犹大。所以你要明白，警告经文不可忽视。我们必须时刻预备好，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上，一旦被神的话光照，就要愿意改变、回转。今天早上，我们问的问题是，若你在生命或教义上被发现有偏差，你会接受教会的管教吗？当然，这种偏差必须是真实的异端或罪，而不是某些人个人不喜欢的行为，必须能够从圣经中指出来，说你的言行与基督的教训相违背，因此你必须悔改。我知道你也许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根据神的话，你错了，而神的话高于我们的想法。请记住，稍后在本章中我们会提到，如果一个人不回应、不悔改，耶稣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换句话说，即使那人已经进入教会、已经受洗、已经做出信仰的宣告，如果他不肯回应神的话，就应当视他为不信的人。当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断定他的永恒状态，毕竟罗马天主教会曾这样对待马丁、路德，把他革除教籍，视他为异端。而我们呢？我们今天反而尊他为信仰的英雄。所以，这并不是在形而上或属灵本质上的判断，而是在外在行为上我们所观察到的表现。我们必须明白，警告经文确实存在，而真正的信徒、真正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人，始终也会承认耶稣为主。当耶稣说你们要回转，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要不断地被更新、被回转。耶稣说你们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小孩子身上到底有什么是我们要去效法的呢？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门徒们正在争论谁在天国里为大，而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像这小孩子一样，断不得进天国。他们就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小孩子，思考我们究竟要效法这孩子什么呢？难道是要在理解上 也像孩子吗？有些人自夸自己细心单纯，因此故意避开深入的教义。他们担心若知道的太多，会失去像孩子一样的信仰。在讨论圣经教义时，我确实见过有些人一听到较深奥的内容就回避不谈。他们害怕深入就会失去单纯。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20却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林前14:20，朋友们要知道，在属神的事上保持无知并不属灵。有人引用哥林多前书神拣选市场愚拙的这类经文来为自己的愚昧开脱。但我们要问那些出蒙召的不智慧之人，难道跟随耶稣3年以后还是那么愚昧吗？难道我们要说使徒彼得后来仍不智慧，雅各仍不智慧，保罗我们或许另论，但其余人呢？当然不是，他们都在成长，在智慧上也不断晋升。所以我们绝不应以属灵为名停留在无知当中。箴言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22:15。今天这个时代流行的观念是，青少年天然有智慧，好像越年轻就越有洞察力。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生来就是愚昧的。孩子很容易被骗。你也许听过人说，你骗不了孩子。真的吗？我教过高中，你知道吗？孩子很容易被欺骗。所以，我们不能把小孩当作智慧的楷模。孩子们，包括你们在内，如果你想要在年纪上幼时就显出智慧，必须承认一个现实，我们生来愚昧，必须不断追求智慧，而不是反过来。那么，耶稣要门徒效法小孩子什么呢？是不是小孩子的无罪状态呢？我曾有一个朋友引用这段经文来否认原罪的教义。他说，看吧，耶稣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那不就说明小孩子是无罪的吗？我们得救也必须成为像孩子一样无罪。可是诗篇58:3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篇51:5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约伯记15:14说，人算什么，竟算为洁净。妇人所生的算什么，竟算为义呢？由此可见，任何由人所生的都不可能自然为义。所以耶稣绝不是把那小孩子摆在众人面前作为道德完美的象征。那么我们究竟要学这小孩子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教义的无知，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过罪。那么是因为什么呢？我认为耶稣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已经点明了，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讲的不是那种随着年岁增长而变得愤怒乖戾的恶意，而是在讲谦卑。或许我的无神论朋友会对这些话发出反对的呼声，但从历史与世界宗教的研究来看，把孩子视为珍贵的的确是基督教独有的观念。就连耶稣时代的神的子民也在立约之子的价值观上迷失了方向。马太福音19记载了一个片段，马可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可福音10:13-14，所以当耶稣把一个小孩子带到门徒面前时，门徒们并没有发出多么天真可爱的和声。他们当时并不真正将孩子视为珍贵的生命。在那个特定文化中，孩子并不被看作有什么价值。我知道 这对我们来说很难想象，但历史上儿童权利的确是必须靠斗争才能争取来的。在这个国家，就在过去100年之内，孩子们还被迫在血汗工厂长时间工作，被人剥削压榨。后来有人挺身而出，说，不，我们不能再这样虐待孩子。你有没有看到最近新闻周刊的封面？刊登了一张中东小孩举着 AK-47 的照片，文章在讲我们美国人在中东的军事介入如何催生了下一代的圣战分子。你看到这点了吗？当然，按他们的说法，这都是我们的错。我们总是对自己充满自责与厌恶，好像这些事情若没有我们就不会发生似的。但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孩子被迫拿起武器被推上战场，年仅七八九岁的孩童被当成战争工具。可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对我们而言这是无法想象的，至少目前还如此。因为我们把孩子看作是宝贵的生命。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是一种基督教的思维方式，不是普世共识。如果你周游世界，你会发现这一点。若你研究世界宗教，你会明白并没有一致的信念认为孩子是值得珍惜的。甚至连旧约时代的神的子民也曾效法外邦人，记得他们如何敬拜摩洛吗？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孩子焚烧献祭，列王记下23章10节。我们实在容易被不敬虔的文化所影响。所以这些门徒当时很可能对耶稣的话感到困惑。在那个文化背景下，孩子是微不足道的。耶稣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孩子，也许正是那群曾被他们责备被赶走的孩子之一。在当时，孩子不是被看作宝贵的资源，而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或许我换一种方式表达，你会更能体会。我们现在若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生出怜爱之情，但他们当时不会。他们可能会想，这算什么？不过是个孩子。在那种文化里，妇女和儿童几乎被视为与牲畜同等的财产，被拥有，不是被敬重。我知道甘地和康德都有一句相似的话，一个国家的伟大与道德进步可以由其对待动物的方式来判断。但请容我坦白，我认为这句话在道德判断上是极其肤浅的。不是说我赞成虐待动物，而是要说更深刻的判断应该是一个国家的伟大应由他对待孩子的方式来衡量。我写专栏时常常会想到孩子。无论我探讨哪个道德问题，我常会反思这一代的孩子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有时我甚至会想到下一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收到一个读者的回信，对我进行讥讽与嘲笑，说我太过在意这些。他信的结尾写着我们地狱见。简直是傲慢、愤怒、撒旦的语气一应俱全。但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所作所行的确会影响下一代。我们不能做一个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短视之人。保护儿童一直是，也应继续是，我们必须征战得来的目标。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是要让大家明白，耶稣摆在门徒面前的那位卑微之人，在当时文化中的确被视为毫无地位。我们要明白耶稣要我们效法孩子的那一点是什么？是孩子的谦卑。基督徒要学会谦卑自己。谦卑一词，意思是使自己卑微。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3节这样解释：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存心谦卑在原文中就是谦卑的心，与谦卑自己的用词一样。保罗的意思是，我看你比我更宝贵。所以你可以看到， 争论谁在天国里最大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悖逆的表现，是与敬虔背道而驰的。虽然耶稣的教训是在谈论属灵的事工，但这种充满骄傲、以求得高位为目标的心态，不只是败坏了教会，也腐蚀了家庭与政府。你看现在的政治竞选，有哪一个人表现出谦卑？我真希望能看到一个真正谦卑的竞选者。但你看到的是什么？我才是你们的人选，我最棒，他最糟。这太可怕了。如今的竞选经理人都会告诉候选人，千万别表现谦卑，那会让你输。没有人会说，其实我未必有资格带领你们，但我会尽力而为。同样的，那些把座驾里的头当成是一种封建领主式的权力的父亲，也是一样不敬虔。我们过去在教会中做长老，多年来看到不少父亲错误地运用我在家中掌权这句话，结果造成家庭关系的扭曲与伤害。我在为新人证婚时会说，丈夫是家中的头。但这不是一个统治的特权，而是意味着丈夫是第一个要向神交账的人。这才是头的真正意义。我有四个孩子。有时我走出房间，会对十岁的女儿说，我出去一下，你负责看着大家。她一开始会觉得自己掌权很有趣，但等我回来看到家里一团糟的时候，她才明白她要对我负责。我们不能把家庭头衔当作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专横。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位置是为了服侍别人，并且最终要向神负责。圣经中一再强调一个原则，那贪图高位的必被降为卑，那自居卑微的必被升高。正如路加福音14章11节所说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彼得也写道，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5章6至7节，加尔文也为谦卑下了极具价值的定义。他说，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不在神面前自夸任何功劳，也不骄傲地轻视弟兄，或追求凌驾他人之上的声誉。他只以自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员被满足，所渴望的唯有基督这元首被高举。为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耶稣所教导的功课，请看第5节和第6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栓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段话的力量在于提醒我们，不可过那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会使人倾向于追求人的称赞和世俗的伟大，而不是敬虔的虔诚。我认为我们必须将这段话与前面的教导联系在一起。使徒们当时正在培养一种极为世俗的伟大观念，而当你在一个群体中开始强化这种不敬虔的伟大标准时，你其实就是在诱使年轻一代也认同这样的理念。换句话说，当我们对什么才是蒙神喜悦的生活方式抱持一种错误的世俗的看法时，就在使人跌倒。你明白这如何与耶稣刚才的教导相连吗？耶稣说，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接待一词在原文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词，意思是把人拥入怀中，无论他们在人世间的地位如何。我们在基督徒的思维中，不该用那些违背神心意的标准来看待人的价值，因为这种错误的标准终将被我们的孩子模仿。他们会吸收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孩子，人在神眼中之所以宝贵，绝不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核心。这是个问题，那时是，现在仍然是。 我们可以从雅各书中看到，当时教会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雅各在第二章一至四节写道，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想说，我们可能在理论上明白这个教训，但在实践中却并不容易。要避免对人过早贴标签并不容易。作为警察，适当的判断有其必要。作为牧师，我服侍多年，也见过许多情形。人一走进来，说几句话，举止方式一看，我大概就知道这类情况。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完全丢弃这些直觉，这是观察人的一种智慧。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该成为我判断一个人在神眼中是否宝贵的依据。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那时是，现在仍是。耶稣说，接待别人就是接待他。特别是那些地位卑微被世人忽视的人，当我们接待他们，就是接待耶稣。事实上，马可记载说，人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七节。因此，如果我们在与人相处，在判断人是否宝贵时，持有一种不敬虔属世的心态，我们就是在拒绝基督，拒绝神，最终也会被神所拒绝。如果这些话尚未足以使我们悔改，耶稣接着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们在教会中营造一种氛围，使小子们，或更广义的说，任何人跌倒，而这跌倒的背景是在神的国度中追求一种属世的伟大，那耶稣说，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不记得耶稣曾说过比这更严厉的话。耶稣基本上是在说，如果你又使他人离弃谦卑，走向骄傲，尤其是使孩子被你灌输一种不敬虔的世界观，那你就有祸了。想想那时的门徒，他们在路上争论谁在天国里为大，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已经被一种极不敬虔的伟大观所影响。耶稣说，你们若继续这样，会影响到孩子们。你们的思想方式将影响下一代。耶稣接着说，我告诉你们，倒不如你们把大磨石系在脖子上，沉在深海里。你知道什么是磨石吗？那是磨坊里的一块巨大的石头。如果你把它取下来，用绳子系在脖子上，然后把人扔进水里，这就是耶稣要表达的震撼力度。这是主所发出的最强烈警告之一，不要在神的国度中营造一种属世的心态，把真正的谦卑贬低为无足轻重，而去追求虚浮的荣耀和地位。在基督徒生命中，极少有比竭力追求谦卑更能培养谦卑的事。但也正因如此，谦卑是一种最难掌握的美德。正如有人说过，一旦你觉得自己已经谦卑了，其实你就已经失去了它。谦卑的复杂在于，我们甚至可以在努力谦卑这件事上引以为傲。我们可能为了成为谦卑的人而努力，结果却变得在谦卑中骄傲。而那最完美的谦卑是主耶稣成就的。正如腓立比书二章八至十一节所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降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的讲道只剩下三句话了， 但我希望你不要错过最核心的一点，圣经中反复强调一个原则，人若自卑，神就使他升高。人若坐在卑微的位置，神就把他提拔到尊荣之位。这是一个属灵的律。而最终的谦卑，我们永远达不到的那一种，是基督所完成的。而正因他的谦卑，我们得着了神的高举。所以，即便我们竭力讨神喜悦，我们也绝不可信靠自己的努力，哪怕是我们追求谦卑的努力。我们唯独要信靠基督的谦卑，借此的蒙神的悦纳。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启示我们，我们在弥和人面前当有何等的谦卑。求你除去我们心中那不当有的骄傲和自负，帮助我们清醒地看见我们有罪，我们嘴唇不洁，我们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求你帮助我们在神国中伟大的意义，有一个敬虔的认知，使我们能像那些当时处于卑微地位的孩子一样。求你使我们认识自己的位置，不求高举自己，如同施洗约翰所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我们知道，主啊，真喜乐在此显明，真荣耀也因基督我们的救主而得着宣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